2022年中共二十大后，年龄只有67岁的李克强呢出局。从2012年中共十八大建立习李体制到中共二十大奠定习天下，前后也就10年光景。李克强从入局到成为弱势总理，再到最后出局，政治生命啊可谓天翻地覆。如何评价李克强10年总理任期的功过得失？习李体制如何演变成习天下体制？李克强出局后呢，他能否平安落地？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呢，一起来讨论上述问题。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第一位呢，是目前啊在这个华盛顿演播室的独立学者罗小鹏博士。罗小鹏博士，你好。另一位是独立视频人啊，来自纽约的郑旭光先生。郑旭光先生，你好。
小平博士好，罗小鹏先生好。
好了，欢迎两位嘉宾参加我们今天的十大家的节目。那么我首先问的就是说啊，我们请两位嘉宾啊，每一个人啊，你能不能列啊1到3条左右李克强你认为他干得最漂亮的啊，他的德这个方面的这个评价。那么我先请罗小鹏博士。
我觉得我对李克强的评价不高，这个虽然他在这个书生的这个道德上他守住了一些底线，但是总体上呢他是乏善可陈，而且呢这个也是一个不可靠的吧消息吧，就是在十八大前夕呢，其实呢，这个在习近平神隐的期间呢，这个胡锦涛曾经，我相信这个说法，曾经考虑过这个另外一种可能性，但是呢，我得到的这个看的是李克强并没有支持胡锦涛，他还是。以为自己有机会，就是按照原来的安排有一个双接班吧，啊，我觉得李克强犯了，跟很多人一样的错误，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低估了习近平，这个呢，对他这个失败是有很大关系的。
嗯，啊，守住了道德底线啊，但是从政绩来说呢，乏善可陈，而且他错失了一次啊。问鼎的这个机会好像是啊。那么郑旭光先生啊，你怎么看李克强啊先生或者叫总理这10年得的得和失？
如果说从这个作为一个总理来讲，对中国的民生经济能够起到作用的话呢，我相信呢李克强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个呢就是他在这个在这个疫情期间啊，尤其是在今年奥密克戎起来之后，他一直啊在用他这个国务院的力量和他自己的系统的力量，当然也取得了政治局啊这个多数支持。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一直在抗衡这个动态清零啊，这样实际上应该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缓解了啊这个。人民的一些痛苦啊，但当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他没有和习近平决裂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他的这个执政期间呢，始终推崇这个自由经济的这个理念，这个非常清晰，和习近平是南辕北辙的啊。譬如他推出的这个放管服这个观念啊，在2015年就推出这个，一直到现在啊，他一直在。可以说大声疾呼也在做一些事情。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给这个官场，给这种喧嚣的这个舆论啊泼冷水啊。他就讲这个在这个2020年的那个记者招待，总理记者招待会，他说这个6亿人的每人均收入啊只有1000元左右啊，那是这意味着还有几亿人是几百块钱啊。那么这样都是一种 我觉得是一种比较负责任的一个政治家的一个做法。
关于李克强的这个为政的评论啊，我们两位嘉宾的差别比较大啊。那么正好我们有一位网友啊叫黑利啊，他针对李克强的啊这个作为啊，他有一个看法，他说虽然无惧于事啊，但是大众创新啊，集合经济，减税降费，扶持小微企业的方向都是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做出的最大努力。那么罗小鹏博士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在这个李克强任期10年内，其实中国的经济发生了一些非常深刻的变化。那个我觉得李克强从这个概念上，从理论上，其实没有能够把握这些变化。我觉得我们现在对他要求太低了。这个因为在这一段时间对等的，就习近平其实也没有怎么准备，李克强的没有准备，他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他用人不行。就是说他如果他能够更这个深刻的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些深刻，比如说就是中国整个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方向性的和体制性的这个错误啊，他本来是应该至少能够发出一些声音来的。就是我们整个在这个过程中间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灾难啊，李克强是难辞其咎的作为总理。
嗯，所以说我们罗小平啊博士对李克强作为总理的批评啊是比较多的，那么郑旭光先生肯定的相对多一些。好了，我们现在回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啊，十八大搭建的这个洗礼体制，刚才罗小鹏啊博士谈到叫双接班体制，从这个制度设计来说呢啊，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一个考虑？那么正好罗小鹏先生是一个研究这个总理问题的一个专家啊，大家都知道他写的那篇文章啊，总理问题的难题呢受到了很大的关注，所以我们想请罗小鹏的先来出说，就是说十八大当初搭建这个体制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呢？
十八大这个当初这个我想这个它是一个团派和这个红二代和太子党的一个平衡的问题。这个我也不能够有确切的证据，但是李克强显然并不是因为他的能力得到了证明。李克强显然是就是说他代表了团派里边的那样一种基本的，你也可以说是平庸的那么一种特点。如果是跟温家宝比的话，温家宝主要是从他的才干。我觉得总理呢，这个不管是哪个国家吧，应该说他的治理才干是第一位的。那在这一点，他一上来他是作为这个团派的政治代表，而不是从一个才干，这个本身就违反了中国所谓军相的这个传统。因为相如果没有才的话，那个这个整个的这个，但是你的政治倾向的问题也很重要，也涉及到你的生存的问题。但是没有才干的话，那个那必然是灾难性的。
所以说我想追问罗小鹏博士一个问题，就是你说这个当年在习近平审影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备案，就是说好像是啊有让李克强取代这个啊习近平的一个意思，但是李克强坚持往后退。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呢，你认为啊他是作为后来的团派的代表推出来啊，在这个政坛上呢和红二代那一派呢做形成一个啊制衡，而他个人的这个才能不够。所以我想问你，这个信息啊是你这个爆料，还是你有一个信息的来源呢？
也有吧，都有一点。但是我记得在那个博讯网上曾经比较详细的，其实还不是比较详细的介绍过当时这个就是习近平审影的时候胡锦涛的一些动作。大体上呢，那一次审影呢 是习近平的一个摊牌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团派的处理呢，包括李克强在内呢，我细节我是不能够，但总体上他们是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嗯，好了，这些光先生，这个我想请问你，就是说罗小鹏先生在他的那个文章里头啊，他有一个观点，他就想让这个最高层的这个权力啊形成某种这个活力啊，因此呢，曾庆红在设计这个激励体制的时候呢，搞了一个啊李克强和习近平双接班的体制。那么你怎么样看曾庆红当初设计这个激励体制的这个初衷呢？
我想作为这个所谓曾庆红设计洗礼体制，我没法核实这件事情啊，只能从网媒上看到这样一些说法。我们也知道中共是阴谋政治啊，我没法确认。但是呢，从所谓洗礼体制这么一个说法来看呢，实际上我们在之前我们还能听到类似的说法，叫什么呢？叫洗王体制，就是当王岐山啊反腐势头很盛的时候，洗礼体制似乎被习王体制替代了。那么在十九大啊，这个王岐山出局之后啊，又好像又听到了洗礼体制。那么洗礼体制之前呢还有什么呢？还有江朱体制。那么江朱体制之前有江黎体制啊，虽然说这个朱镕基是三号人物啊，他也被称为江朱体制。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就是总书记和总理啊之间的这种权力啊是一种什么样的搭配的一种形态啊。所以我想呢，这个是中共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体制中间，党国体制中间，党和国家部门啊，我们知道国家主席是一个基本上是个礼仪性的，那么和主要是和政府部门，就是政府总理南院北院之间的一种关系如何调节。但是这种关系呢，当然取决于啊党的系统内部的派系啊派系安排，这个不可能是由曾庆红来决定这件事情的啊。那么这种派系政治应该是从毛泽东去世以后啊，从这个华国锋接手那天开始，中共的这个派系制政治寡头共治格局就是一直是存在的啊。因为华国锋时期就是有叶剑英啊，很快有这个77年邓小平就复出啊，那么那个时候派系政治就非常清晰啊，这个态势一直延续到，可以说延续到这个二十大，二十大是一个新的开始。
好，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到2014年的时候呢，就有媒体问啊李克强总理哪里去了？那么从洗礼体制的提出啊，刚才我们的这个屏幕上也显示，官方的媒体的报道的网页上也提到了洗礼体制或者新政治周期啊这么个术语。那么当时呢，我记得林鹤立在啊 BBC 一篇文章讲啊，他说中国的那个是政治呢已经进入了啊这个毛一人政治的这个时代啊，2014年就他提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想问罗小鹏啊博士，就是说从洗礼体制变成了啊这种迅速的权力向习近平这种倾斜，那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嗯，
他这个这里边，我觉得刚才你们就是徐光你没有谈到，就是红二代接班的这个背景。这个安排呢其实是一个很重大的安排，这个反正我这个是我自己个人有些信息不便透露了，就是说红二代一直希望跟这个江泽民确认，就是说江泽民不会这个背弃他的承诺，要把权力交还给红二代。这个红二代一直是提醒江泽民一直都是认为，就是说我会这样做，对吧？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呢，就是叫一加一个。所谓一加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正国级吧，就是说最元老级的这个一家出一个人，只是在这个人里面选择接班人啊。一加一个这句话是来自江本人的。那么实际上这个竞争呢，就是一个非常窄的。在这个红二代问题上呢，它超越了这个中共这个传统的派系斗争啊，它这个基础呢直接是跟这个血缘的 这样一个代际的这么一个安排。这个呢，恰恰是中共体制一个致命的问题。中共的社会制度的社会体制的安排呢，有现在有一个英文的词叫社会安排，它在跨代的问题上其实是没有安排的，而或者说它这种安排呢是不可能够这个不断的再生产这种秩序的。从高层来讲，就涉及到一个打江山这一代人的特权能不能传给子女的问题，它缺少正当性。从社会的角度呢，就是说农村的生下来的就是农村户口，所以这种社会地位也是对于城市化呀、这个人口的这个流动啊，这种社会安排都是用中国的俗话，都是这个这没有留屁眼了，这个是个，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不仅仅能够用派系斗争来回答。
这个罗小鹏博士刚才谈的这个问题啊，我想起了我10月24号对蔡霞教授的访问啊，他说中共之间啊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的江山和我们的孩子啊，那么最后呢这个江山要给我们的孩子，这个呢跟刚才罗小鹏博士谈到的啊中共的这个致命的一个问题就是血缘啊有很大的这个关系。那么我记得罗小鹏博士在这个你的那个总理的问题的文章里头啊，你也谈过，就是说啊虽然有这种啊这个洗礼体制的设计啊，想保持这种上层权力的某种活力，但是呢一有机会胆天下就会变成啊独裁者终身制的这种体制啊。那么郑锡光先生，你认同小鹏先生的这个看法吗？
应该说部分认同啊，部分认同就是说，打江山坐江山啊，这个逻辑呢，在第一辈领导人那儿啊，似乎是这个名正言顺的一件事情啊。那么第二个来讲呢，小鹏先生说到第二代这儿可能缺乏一个合法性，这个合法性呢，我想主要来源于啊，中共这个共产党体制，共产党体制里头没有这个家族继承的这个合法性在啊，没有这个道统在啊，那他顶多从中国这个传统的皇权这个思想里头找依据啊，但是呢显然中国现在不是一个皇权国家，尽管很多人啊把这个毛宗解读为毛皇，习解读为习皇，但是这是一种比喻啊，这是一种比喻。那么真正的我们还看他还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列宁主义的政党体制啊，这是他最最内核的东西。那么习近平这一次20大可以说这个打清一色，这是已经把中共这个政权放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了啊，我是这么看的，就是他类似于毛泽东时期那个体制，但是他又没有毛泽东的这个政治资源，在尤其是啊毛泽东时期是闭关锁国的一个状态。那么那像这个毛泽东在九大啊，现在习近平的20大相当于毛泽东的九大啊，就是到10大时候他将无人可用。
我还是强调这个社会契约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一个是红二代的，另外一个中国一直讲这个户口，就是说，这个就是要完成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的话呢，中国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契约的重新的安排，使它能够有一种不断的再生产出来的这样一种良性的安排呢，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一直没有解决，到习近平现在也没有解决。所以呢在这个根本的问题上，所谓的自由派呢这个并他们接受的这个理论呢是太过于简单了，所以这个就给这个习近平的代表的这个力量呢以机会啊，其中包括中国的城市化的问题啊，就是说都是鼓励，就是越大城市越好无所谓，再大也不怕，但是我们的这个社会契约是很不完整的， 这些到城市里面的人怎么样，他们的后代有什么样的机会，从来就没有讲清楚过，到现在也没有讲清楚。所以呢，这个，所以我现在就是感到比较遗憾，我是在十年前的文章里头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关于地方之间的关系的安排，其包含了一种跨代的社会契约在里边，但是到现在问题，这个问题还是没有明确的提出来。
好，这个下个问题，我想就是请问我们的这个啊，郑锡光先生啊，就是一位啊与改革派精英关系密切的中国政治学者啊，在啊接受美国最近采访的时候呢，表示呢，这二十大上啊意外出局的政治局常委呢，被认为改革意识较强的李克强和汪洋能不能全身而退啊是个问题。明年两会以后呢，估计会被进一步的清算。那么我的嘉宾李兰央啊女士在接受我的专访的时候啊，她也在说，她说李克强啊，他如果能够全身而退啊，就不错了。所以说你怎么看啊李克强全身而退的问题呢？
我认为您的嘉宾提出这个问题啊，应该是有他的合理性的啊。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习近平现在这种所谓的加速期制啊，让大家耳花这个眼光缭乱了。我觉得他习近平很多人把他叫加速师，从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啊，他并不是主动轮啊，主动轮是所谓的他说的这个两个大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国内局势的变化啊，所以他强调政治斗争，这是他的应对方案。所以树欲静风不止，就是说从他主观上未必有要清算李克强汪洋的想法，但是呢也可能事态到了那一步啊，他将不得不出手。那么我觉得一个很关键的时期啊，就是要看从现在开始到明年两会期间这四个月啊国内啊局势的变化和国际政治的变化。
好，下个问题我想请问这个罗小鹏啊，就是关于李克强啊一个痴迷的问题。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就是说李克强啊能在中共党内这个存在啊，刚才你提到就是李克强守住了书生的道德底线，那么郑锡光先生呢说他是自由派经济的某种啊鼓吹者或者倡导者，那么西方呢说他是这个自由派经济的一个经济学家，那么这个人啊到底是中共体制内的一个艺术，他还是中共体制的一个或者中共党天下的一个班衔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中共这个他在这个选这个接班人的时候啊，他们选的不是真正能搞政治的人，团派的致命的问题就是他们都不是真正是搞政治的，包括胡锦涛在内。因为这个元老们虽然有分歧啊，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的决定，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间表现出来有政治这种这个能力、政治热情的这些人，基本上一律都不能用，只能用逍遥派，是吧？这个，所以像他们是根本就没有这种政治博弈的这种禀赋啊，在文革中间呢也没有这种历练。所以他们根本就斗不过这个红二代的这些力量。但是我想补充一句呢，但正因为这样，他们也没有那么邪乎，所以他们也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呢。就是比如说，在这个习的这个最后的这一两年这个疫情期间，是确实他们是看不下去有一些事情。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恐怕，对中国来讲，就是阻止了习这个跟这个普京啊搞到一起去。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救了中国，也救了习，是帮了习的大忙，是吧？如果要是没有这种抵抗的话，习一下就跳到就卷到这个乌克兰战争里边去的话，那今天的中国是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习也未必能够去真正清算他们。那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太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他现在面临着怎么养活这十几亿人的问题。 他能力不足，所以他只能是削足适履，他要让整个经济的这个活动的水平，这种活力适应他的这种有限的这种管制的能力。所以这个问题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去清算别人对自己有什么好处，我觉得我看不太出来。
好，这个谢谢我们两位啊嘉宾的讨论。那么昨天呢，我们把这个节目的信息呢发在推特，那么再加上我们现在油管的直播啊，我们观众呢有不少的留言，那么我们啊有评论有问题，那么我挑一些请我们两位嘉宾来回答啊。那个这个 ZIV 鱼啊六啊，这个推特网那个啊推特网友他说啊，开明改革派一出局那刻起呢就已经彻底玩完了啊，这还有什么好看的呢？那么郑旭光先生啊，这个你对这个开明改革派的这个怎么说一个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呢，从总体上来讲，您刚才讲的那个话题啊，就是李克强是不是异类啊，是不是帮闲，我觉得他既不是异类也不是帮闲，他是党的啊中心任务的这么一个角色安排啊，角色安排。你可以想，如果说从他是不是异类这一点，他的这个经济自由思想应该说赵紫阳比他要开放得多，那么这个朱镕基啊当然有很强的国家主义色彩，但是呢总体来讲也算是这个经济自由派。那么尤其是温家宝啊，他不仅有政治改革的思想，尤其他的这个经济思想是完全西方主流的啊，并非一种完全这个放任派啊，他是带有凯恩斯派。所以像温家宝这样的人啊，都能够在总理的位置上啊做十年，而且被称为胡温新政、胡温体制，实际上他也是三号人物，二号是吴邦国嘛。所以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共产党在既不走邪路又不走这个老路的这个背景下啊，会在这个总理这个位置上会出现一些能够反映中国啊这个真实需求的政治需求的一个总理这么一个角色，但是又不可能让他成为一个头号人物，主导性的一号人物。一号人物的话，这应该是所有的权贵或者寡头不能忍受的。如果一号人物啊搞自由化，那就是说打江山的人做不了江山了，或者他们的后代啊将会被清算啊。这种对清算的恐惧，我看远远啊大于这个交权本身的恐惧。
好。这个我们还有一位网友啊，叫 AI 的啊，这个网友呢，他对李克强进行了这个尖锐的批评。他在推特的留言是这么说啊，他不是鲜明远播的李宗棠啊、李鸿章啊，而是口蜜腹剑大奸臣啊、林林甫啊。从他从政以来的所作所为，李克强分明是5000年来从未有过的超级巨奸啊，这样一种尖锐的批评，罗小鹏博士你怎么看？
我不喜欢这样一种。这个现在这个中国也好外国也好，现在政治一个最不好的风气就是污名化，就是我这种语言本身没有什么意义。李克强这个是一个有一定悲剧性的，一个说他的他应该说他经历了这个80年代的这个大学的生活，受过那个熏陶，是吧，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他也知道他同代人中间有一些有思想的有才华的人，他都没有很好的把这些利用起来，这个是他一个大错啊。他这个有一种侥幸的心理，但是至于什么大奸啊什么诸如这类东西，确实他很令人失望。
这样一位下面网友啊，他说这个叫 Sky Eye 啊，他说习近平啊用10年时间啊把中国资本市场经济搞破产啊，无论谁当总理都是稻草人啊，中共黑帮现在呢只能重操旧业，以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名义呢高举镰刀虎头，明火执仗的抢劫收割韭菜，无人可以幸免。郑旭光先生啊，你怎么看这个啊无论谁当总理都是稻草人的这个看法？
我还不能同意这个看法啊。那么 现在习近平已经把政治局啊，政治局常委会啊变成了表决机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按中国这个体制啊，中国这个总理啊，不仅是从体制上来讲，而且从这个从周恩来以来的这个总理这个传统上来讲，总理这个职位是有相当大的这个实际权力的啊，实际权力的啊，尽管呢它的内容有所不同，譬如说在温家宝这个时期啊，那他在他卸任之前，他呼吁政治改革，他当时提出了警告，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这个成果也会丧失。那实际上我们看到李克强的这一届呢，不是呼唤政治改革的问题了，而是经济改革的成果啊已经丧失或者正在丧失啊。那么现在有人提出来所谓捍卫改革开放，实际上改革开放在胡温后期就已经有这个死的这个改革已死的这么一个说法了啊。所以从不管是周恩来还是华国锋啊，还是赵紫阳、李鹏、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啊，可以说每一任总理在中国政治中啊，民生经济中间的作用啊，都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啊，是绝对是二号人物啊，不管他排名上在第几，他绝对的二号人物啊。所以这个关键取决于说他和这个一号人物是一个什么关系啊。你像如果温家宝和胡锦涛，那温家宝的这个就相当强势。实际上另外一个周恩来他实际上也是绵里藏针，他的也是实际上也是非常强势的一个总理。但是呢主要是看什么呢，整个高层政治是一个什么样的分布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如果说习近平有牵扯，那么这个总理可能的权威就相对大一点。如果习近平没有牵扯，他又信任这个总理啊，那么这个总理的权威可以说会非常大。那但是狐假虎威的一个状态，有人说把他这个习近平把搞恢复了内阁制，恢复了这个六部制，那他就是要亲政了啊，自己甚至有人说他要亲自出任总理，那么就是华国锋时期才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吧啊。所以我想呢，主要的还是看担当那个人和习近平是一个什么关系。如果是李强的话，咱们具体来讲这个问题，如果是李强的话，习近平可能对他非常信任啊，但是呢他在关键时刻绝对不可能像前任几个总理敢和一号人物杠，我觉得这是不可大的。
嗯，李克强啊，李强的话题呢我们下一个啊半小时的话题还要讨论啊。下面问题我问那个兰花花的，来自这个油管啊兰花花的一个观点啊，就是个人认为李克强在讲出中国人民有六亿人的月收入啊不足1000元的时候呢，这个可以说讲的大实话。中共和习近平的好大喜功的一贯作风呢，风流马不相及。所以说在电视上对这个李克强是肯定的。小鹏博士你怎么看？嗯，
对他这个就我觉得很失望，就是说我觉得他的政策上没有太大的建树，说一些这样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因为这个在他这个十年里面呢，实际上这个整个的世界的这个资本主义的金融秩序啊，还有他的社会政策啊，都出了很大的问题。实际上呢有对这个80年代以来的这个所谓里根啊撒切尔的这个路线呢、啊、有很多很深刻的批评。我觉得我们国内的这个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呢，实际上对这些问题都不敏感。如果李克强有足够的思想力，他能够提出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方向性的一些政策的问题，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觉得对中国自由派一个基本的批评，就是说他们拿不出一个替代的方案来，而他们主张的这一套这个所谓的市场经济的逻辑呢，正在出现大的问题，他们连这个问题的是什么都没有能力去识别。所以也就是说，当你不能够拿出替代的这个路线的时候，或者是你不能够吸引到这个，那你就等于是把这个主导权 这种思想的这种领导力的主导权就拱手让给了你的对手。
嗯，我们罗小鹏博士对李克强的期待是很高的啊，而且呢确确实实就是说作为李克强他认为他应该出思想啊，这点他也没有出啊，这点批评是比较深刻的啊。那么这个我们的油管网友于四郎啊有一个问题啊，我交给郑锡光先生，就是说李克强这十年最大的作用就是表演敢于公开唱反调的戏码，他和习近平两人长期在演黑白脸唱双簧，让中国百姓产生中共还有正常人还有旧的错觉啊，这个观点比较有意思，郑锡光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网友批评的确实眼光比较独到啊，中共中间呢确实有正常人，但是现在中共的问题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啊，是在于它的合法性啊，合法性。刚才小鹏博士讲，就是李克强没有发挥他的作用，我觉得时势比人强，他很作为这个改革开放时代的，我把他从华国锋开始算吧啊，毛后啊，这46年他应该算是末代总理了，因为什么呢？党的总体意志啊，从上到下要保江山的这个意志啊，这个是不可阻挡的啊，任何改革任何自由化措施啊，一旦到了这一步，我们不要想象和平演变策略是失败的，和平演变必然要到个临界点啊，实际上胡温时期就在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时期啊，这个所有的党内的高层啊不能容忍了，所以他们选出习近平啊这么一个强势人物来实施他们的保党的意志啊，那必然是要开倒车往回转啊，但是呢有些人是想两头都沾啊，既想保住这个党国体制又保住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心早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这个人心的变化极有可能颠覆这个党国体制，这是一个根本的作为一个党国上层难解的一个题，所以他们不可能把这个一号人物的大权啊赋予这个自由派的所谓的政治家，因为自由派的鼓吹自由政治的啊，对于宪政啊肯定是支持的，而胡锦涛也好，习近平也好，为什么都反宪政啊，包括江泽民，实际上这都是党的意志的一个体现。
好，谢谢我们两位嘉宾对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和对我们观众啊对第一个问题的评论啊和问题的回应。那么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啊，罗小鹏博士和郑锡光先生呢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呢都不代表美国之音。